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四集，林涛表示严正抗议：“
哎，你们今天中毒了吗？这鬼这个话题又跳不过去了。什么幽灵鬼船，幽灵鬼船，能不能有点唯物主义啊？”
韩亮握着方向盘，笑而不语。小羽毛坐在副驾驶上，鄙视地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好怕的？”自从小羽毛加到了勘察组中，我们的小破车就有些拥挤，总不好意思和女孩子挤在一起。于是，最为瘦弱的小羽毛就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，而我们三个大男人则挤在了后排。我挪了挪身子，腰身被大宝肥胖的屁股挤得有些发麻。不一会儿，这车子就开到了龙潘市的郊区，在通往龙潘湖东码头的水泥路上颠簸了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看到了在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。东码头已经被封锁，路口横七竖八地停着几辆警车，闪着警灯，几名民警守着拴在警车之间的警戒带，不让围观群众进入。围观群众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案情，发挥着他们的想象。几个记者模样的人夹在其中，飞快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。我们经过人群的时候，仿佛再次听到了幽灵鬼船的名号。胡科长板着脸对我们说道：“
哎呀，这个事情太大了啊，现场暂时我们还没进，大概了解了情况就直接邀请你们过来了。”
说着，他顺手指了指停泊在码头上的一艘破旧货船。货船不大，船体有些生锈，随着湖浪轻轻地撞击着码头的边缘。大宝说道：“
事儿多大？几具？”“
哎呀，前期排险的特警上船以后没见到人，就注意到那开启着的舱盖了。他们进去一看，六具尸体，四男两女。”
大宝猜测着道：“男女不对称，看来不是殉情，不是集体自杀。”
韩亮看着手机，轻轻地说道：“
那个规定，说不定有对同性恋呢。”
我说道：“自杀不会直接跳湖吗？”
胡科长说道：“
初步看了甲板，没有什么搏斗痕迹。特警说这几个人死得很安详，没血没伤。小韩从船舱口大概看了一下尸体，也没看到什么损伤，死因不明。这事儿啊，还是挺蹊跷的。”
我抓紧时间整理穿戴装备。“
没有头绪吗？”“
完全没有，他们都在笑称啊，这是幽灵鬼船出现了。”
林涛又是一哆嗦，这今天呢，已经是第三次听到这个名词了。我好奇地问道：“
什么幽灵鬼船啊？”
胡科长摆了摆手：“
哎呀，民间传说，封建迷信。”
韩亮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手机。“
回去我和你说，无稽之谈。”
说话间，我们已经是穿戴好了勘察装备，准备进入现场。货船的船舷有一人多高，想直接爬上去有些困难。警方已经在码头地面和船舷之间搭了一块山板，我们踏着这个摇摇晃晃的山板，像杂技演员一样艰难地攀上了货船的甲板。甲板上空空荡荡，甲板的末端是一个一层高的驾驶室，驾驶室里边亮着灯，除了在玻璃前耸立的陀轮，也一样空空如也。林涛一上甲板，就向龙潘市公安局的一个小女警问道：“
程子燕，有痕迹物证吗？”
程子燕这个小女警是90后，虽然参加工作不算太久，但是已经很出名。她是中国刑警学院痕迹检验系的毕业考状元，成绩突出，外形也出众，所以在被分配到龙潘市公安局的时候变成了热点人物。市局关于程子燕的传说有很多，说她还有一个妹妹叫程子墨，也是一朵锦花，而且是公安部刑侦局某个神秘组织中的成员，可以说是年轻有为。我呢，也是第一次见到程子燕，不知道林涛是怎么认识她的，显然他们之间已经很熟悉了。不过他们专业相同，之前就打过交道，这也正常。程子燕听到林涛的招呼，脸微微一红，声音不大，但是却吐字清晰：“
林科长，
甲板上我们都处理过了，没有血迹，没有指纹，在驾驶室里边找到了几处疑似的棉布手套印，完全没有鉴定价值。我听说死者也有戴手套的，不能排除是死者自己留下的。
林涛讶异地问，没有足迹吗？
甲板是钢铁制成的，又生了锈，载体不好，所以我没有找到有鉴定价值的足迹。
程子燕又指了指身边的韩法医，不过在船舱里边我们还没有进去看，韩法医趴在舱口大概看了一眼。
大宝说道，是不是没有人敢进这幽灵鬼船的船舱啊？
他故意把幽灵鬼船这四个字的声音放大，引得林涛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。他朝甲板上中央掀起的船舱盖看了看。
我没有急着下到船舱，在驾驶室看了一圈，又沿着船舷走了一圈。
林涛，你看这是什么？
我趴在货船的一侧船舷，指着船舷的边缘说道。
林涛走过来，用放大镜看了看。
泥巴。是足迹吗？
我不太确定。像又不像，泥巴上还沾着一些树叶。
我从勘察箱里边拿出一只镊子和一个物证袋，小心地把粘附在篱笆里边的树叶给抠了出来，然后问韩亮，
这是什么叶子？
韩亮抬眼看了看，然后又指着远处的点点粉红，
桃树叶。
我嗯了一声，把树叶小心地放到了物证袋。
程子燕说道，这些泥巴在船甲板上也有好几处类似的，不过看不出有足迹的形态。
林涛端起了相机，这个还真不好说，得全部拍下来，咱们回去慢慢的研究。
程子燕点头，也端起了相机，跟在林涛的身后开始工作。
见甲板上没有什么异常，我对林涛说道，
下面还是你们很简先去看一看。
林涛走到甲板舱门口，朝下方看了看，除了可以看到搭在舱门口的梯子，里边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林涛咽了咽口水，
我先下吧。
小羽毛整理了整理鞋套，准备顺着梯子往下下。
一个大男人光天化日之下的，有什么好怕的？
林涛非常的尴尬，他拦住了小羽毛，
别，小羽毛，我下啊，按规矩是我先下的。
一听到小羽毛这几个字，一直在后方负责拍照取证的程子燕突然出现在了舱门口，他一声不吭地站到了林涛的身边，也没看小羽毛，一字一句地轻声说道，
我们检验不贸然下去也不是因为害怕，因为防护工作没做好就下去，万一出什么问题谁负责呢？林科长，这里交给我，我先下。
小羽毛被语言对抗了一下，有些惊讶，他看了程子燕一眼，气氛顿时就有些尴尬。两个90后女孩就这样僵上了，大宝这个和事佬第一时间窜了出来，
别争啊，又不是什么好事儿，特警都排检过了，舱内没毒，没有爆炸物啊，我先进，我鼻子灵，有什么异常我就窜出来，行吧。
说完，大宝率先进到了船舱，我和林涛也随后顺着扶梯走了下去。三道勘察灯的强光瞬间就把昏暗的船舱照了个雪亮。船舱很小，有7-8平方米，而且只有1.5米的高度，进了船舱就只能弓着腰前进。船舱里边没有什么货物，地面上也就是一些瓶瓶罐罐，也落了不少的灰尘，看起来有些时间没动过了。瓶瓶罐罐摆放的都非常整齐，这说明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并没有发生过搏斗。船舱一侧的舱壁是半圆形的隆起，看位置应该是贴近发动机的一面。六具尸体都在这个半圆形隆起的舱壁旁边互相依偎着。比这更具震撼的画面我也都见过，记得多年前那辆拉着10几具尸体的公交车让我连续几周都被噩梦萦绕。不过我发现恻隐之心这个东西一直会存在于法医的心里，见得多了也依旧存在，它是对待我们同类的一种感情，也是敦促着我们寻找真相的动力。前边的景象还是让我心里边非常的不舒服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看了什么，遭遇了什么，但是看他们尸体互相依偎，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是隐隐作痛。我暗自咬牙，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竭尽全力查出真相。